很对不起大家哈，这个时间拖得太长，所以连续作战，今天晚上可能还得一个多小时。那么我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进化论和创造论。是在正式开始以前，我有一点哈，要一点说明。昨天哈，我在讲这个神的存在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地球因为有23度的偏角，所以在围绕的时候，有的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我当时讲的时候是说，因为距离哈有点远近。那么后来锦州来的这个李老师，他下来给我提出来，他说不是距离的远近，确实是这样。因为地球有个偏角，是在动的时候，有时候光线是直射，有时候是斜射。所以当光线直射，像这个时候就是夏天，就这个斜射的时候是冬天，啊，不是因为距离的原因是这样。所以李老师提出来，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们宣讲啊，神的话语，一切东西我们要都要凭着真理哈，凭着证据说，所以我很欣赏李老师这种态度，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仔细这样听啊，因为我们追求基督教的信仰跟追求科学一样，都要很认真、很执着去做啊。那谢谢李老师指出这一点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啊很多人也是很困惑的问题，我自己也是长时间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我本人是学生物的，从小是坚信进化论。那么前年我有机会到印度一周去，也是有一个布道会。那么晚上结束的时候呢，就大家有一些交通啊，其中有一个念博士的一个朋友就过来问我，他说你相不相信进化论？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进化论？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他听完后扭头就走，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哇，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他只不过是一个学物理的，我是学生物的，我想我对进化论的了解恐怕不一定比他少，但是就可见这进化论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有多大。把进化论作为一个真理，如果你连这个真理都不信，我们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啊，就这样。我过去也是这样。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首先要指明一点，就是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不能用科学来加以证明或者否定。啊，我今天下午已经说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其中的啊一个条件就是研究的对象是能够重复的，啊，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用科学实验加以证明。那么进化是就是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生物怎么来的，这都是已经生命的起源问题，已经是完成的事情，你没有用办法去科学去证明它或者去否定它啊。所以这都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啊一个学术。那么在前不久哈，新近出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的一个序言里边，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进化论的领导人叫 Matthew， 他就在序言里就这样说的，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为什么完全一样呢？是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明啊。这是进化论一个领导人这么写，他就说你相信进化论你就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你相信创造论你相信创造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那就说凭信心接受。可是我们讲的这信心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心血来潮我就去相信进化论我就信了，我相信创造论我就不是。这个信心是在三思而后，是经过根据很多的事实来考证，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去建立你的信心啊。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啊，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个模式啊，在谈到进化论和创造论时，就建立两个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然后看看现代科技的发展是更适合于哪一个模式。如果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更能够用进化的模式来解释，那我们说进化论就比较有道理。如果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更能够用创造论来解释，那我们说创造论可能比进化论更有道理啊。今天我就给大家摆出一些事实，让大家去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啊。但其中有一点很清楚的表明，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不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一个定理，乃是一个达尔文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是还有待证明，还没有被证明的一个假说 啊，现在的状况就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再来看看他根据这个假说提出这个定律是不是真有道理啊？那么这个两个模式是这样的模式呢，从进化的模式来讲是这样，就是说相信宇宙是永恒的，宇宙本身就是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体系啊，在这个封闭体系里面它自己就有自生自长的律，可以使一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不断的这样进化，而且这个进化还在继续当中，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存在，这是所谓的进化的模式啊。首先相信宇宙永恒，永恒无始无终，而且相信宇宙本身就有一个进化的律，使一切能够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这样进化，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的干预，这就是进化的模式。那么创造的模式很简单，就说是一个万能的超然的造物主神造了这个宇宙，造了这个宇宙的规律，而且现在用他的大能的手还托住这个宇宙，这个进化已经，这个创造已经完成，现在进入物质阶段啊，这就是创造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我试图从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和关于达尔文本身进化论面临的问题啊，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科学上的啊一些发现或者说明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宇宙的起源啊，那么进化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可是现在根据现在的科学成果来看，宇宙的永恒是不太站得住脚的。第一点，我们从哲学上来讲，如果我们说永恒是什么呢，它的过去是无限的过去，就是永恒没有开始，那就叫永恒。可是如果过去是无限的话，它怎么能够到今天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在了，那就是过去就已经结束了，
是。
所以从哲学上来讲这是讲不通的，如果过去是无限的，我们一直在过去。那所以很多人讲，包括这个达尔文很有名的一个辩护师叫做赫西，他自己都讲，从纯哲学的角度讲，无神论是站不住，宇宙永恒站不住。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热力学上有两大定律啊，一个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1850年当热力学第一定律被提出来以后，大家很多人就认为这是证明宇宙永恒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讲任何物质也好啊，后来变成能量下来都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当时很多人讲，你看，那就说物质是永恒的嘛，能量是永恒，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但是以后又出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讲，简单说是讲什么呢？它是说，如果一个体系让它自然的进行的话，它一定会向着熵啊，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向熵增高的方向发展。这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是一种热能。意思就是说呢，一个过程它一定要从不均匀的状态趋于均匀的状态。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大冬天外边很冷啊，你很冷，你进到屋子来以后，屋子的温度是高的，一会儿你就不冷了。为什么？因为屋子的高温传到你的低温，你的低温传到外边，所以它又不均匀变成均匀了，这时候熵值就增高。所有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整个过程按照自然过程进行的话，它一定是从有序到无序这样进行的。买一辆新车，你开始会很爱惜，经常打蜡，洗有一小点车赶紧用衣服就去蹭啊，就都在所不辞。去 parking 车的时候，会非常小心，一定要离的 parking 的离别人车远远的啊，怕别人一开门把你的车撞坏了。尤其你不要 parking 在那个大破车后边，哪怕不注意，砰一开门就把车给撞坏。我也非常小心。就几年下来，这个车已经撞得疤痕累了，你躲也躲不了。一开始很爱惜， 过不了几年就开始长修了，机器又出毛病了，你就不太 care 了。他实际看的所有东西都是在不断的啊，由有序到无序这样变化，这是实际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科学家就预言，当有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熵值增高到很大的时候，所有的能量都变成不能够做功的热能，整个宇宙就停止下来，因为不能做功，所以整个宇宙就会到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这就是宇宙的结束。但是今天我们还没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说明这宇宙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一定有个开始，对不对？如果宇宙的时间足够长，那我们今天也许就到了宇宙停止的时候，这说明它时间还不够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那说明宇宙是有个开始的。但是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到这个时候，宇宙有个结束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加起来看会怎么样？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不能够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就是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也不能自己结束。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一定有个开始而且有个结束，那就是靠宇宙自己是不行了，一定要有个外来的东西，加起来就是说要有外在的东西来使宇宙开始以后这个结束。是从这个热力学的定律上来讲，宇宙的永恒也是站不住，它有个开始，只要有开始的东西就不是永恒的东西，永恒就是无始无终。而且最近哈，关于宇宙的起源，那么提出很多假说，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假说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啊，这个理论的这个提出也是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啊。在本世纪初，有科学家就发现了哈，发现了这个星球的红移现象，红就是红颜色的红，移动的移，红移现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发现了从外星球射来的光啊，如果离我们远的星球射来的光，它是偏向于红光的方向，可是离我们近的一些星球射出的光呢，就偏啊，不是，就是紫光方向比较多啊，所以他们就推论，所以整个宇宙可能是在膨胀啊，一直在往外膨胀。他们怎么来的？因为在物理学上，在声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做的 Doppler 效应啊，是声学上一个效应。这个效应是说什么呢？它是说，当我们在观察一个运动的物体，如果这个物体是接近我们的时候，它发出的声波一定偏向高频的方向，如果这个一个物体是远离我们，那它发出的声波就会改变了低频的方向，频率变低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图形的表明，当一个人站在月台上等火车的时候，如果火车向他驶进进站的时候，你一定听见他鸣笛的声音是非常尖的，非常高昂。为什么？因为频率高，这车发现很高啊。然后在火车在开始离站往外走的时候，火车发展你听它鸣笛就变得低沉了。为什么？因为它向低频的方向走，这就是啊，这个声学上叫做 Doppler 效应。那么后来有人就发现了，实际这种效应在光学上是一样使用的。当一个物体在远离观察者的时候，它远离它走的时候，它发出的光要偏向于长波的方向，就是它的波长变长，实际就是频率变低了。那长波在可见光里面就是红光是长波，是不是？如果它靠近我们的时候，那它的光要向短波的方向发展，那这就是紫光范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发现这个星球离我们远的都是偏向红的光方向，就会向红光的方向移动，所以叫红移现象。所以他们就提出来了，说可能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啊，很多星球都远我们而去，那膨胀就可能说明宇宙可能没有一个开始，一定有个开始，它不可能永恒一直膨胀下去，像什么样一定会有个开始，这很多人不能够接受。那么在1917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有人就从他的公式里边发现，他的公式含有宇宙膨胀的这个因素，当时就写信给他。爱因斯坦听了很不高兴，说不可能，可是他仔细一点，他确实是这样。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所以他就在他的相对的公式里边加了一个宇宙常数， 让宇宙既不膨胀也不缩小，他是自己很高兴，他说我计算有误啊，有错误，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把这事儿就遮过去了。可是一直到1931年，哈勃用这个200英寸的大望远镜开始观察天文，确实就是实际观察到了很多星球是远离我们而去，就从实际上看见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怀疑宇宙是在膨胀。爱因斯坦最后是公开的发表声明，说他加在这个他的这个相对论的公式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一个错误。他接受宇宙在膨胀的这个结论，但是私下他在给他朋友写信，他说宇宙的膨胀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点刺激啊，不愿意相信，觉得很别扭。为什么？因为人的世界观，他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所以到30年以后，就没有人怀疑宇宙在膨胀。那宇宙在膨胀，一直在膨胀，一直物质就在变稀，那这个新物质从什么地方来？有人还是不愿意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想法。说1948年，一些科学家联合起来，又提出一个恒泰论。恒泰论是什么意思呢？说宇宙虽然在膨胀，不断变稀，可是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会源源不断的有新物质补充进来，比如氢气，所以宇宙还是均衡。实际这个理论没有多少科学根据的，竟然最后得了诺贝尔奖金。所以宇宙虽然膨胀，还是可以没有开始啊，这事儿又交过去了。可是当时在40年代，有一个俄裔的天文学家叫做伽尔蒙，他就在想，他宇宙为什么会膨胀，一定有开始。而且他就想，是不是开始有一个原始的火球，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大而一爆炸，就形成各种星球，开始宇宙的开始，而且现在还在膨胀之中。所以他就假定了，如果是原始爆炸，真是原始爆炸，一定现在能找到原始爆炸的余波，而且原始余波所代表的绝对温度是多少，他就计算。可是当时没有人听他的，一直到1965年。菲尔实验室有两个科学家要研究宇宙射线，他们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天线，结果安上以后就一直觉得里边有很多杂音噪音，怎么换方向都不行。后来说这天线肯定有毛病，所以他们就从头开始检查天线，结果发现这个天线上面有个鸽子做了窝，在里边做一窝。哦，他说这肯定有问题了，就把这鸽子的窝也清掉，再重新组装，杂音一样存在，而且换一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同样的杂音，而且这个杂音所它根据它的波长所代表的绝对温度是-270度左右，说这个绝不是银河系以内可以来到的这个波，所以当时他们就一直想不通这是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呢，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也是在研究宇宙射线的问题，也是在思考爆炸的问题。他们同时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宇宙真是爆炸了，现在一定有余波，余波代表的绝对温度大概是-268度左右。可是当时贝尔实验室这两个科学家都不知道，一个偶然的因素他们知道相互研究的内容，结果一查，他们所研究的代表的绝对温度都相同，而且一查伽马在40年代提出来的就是-270度左右，不谋而合。结果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发表在美国的物理学报上面，最后这两个诺贝尔奖金一下把全世界都震动啊，就说因为它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宇宙在膨胀，就是从爆炸来，所以现在大爆炸理论就能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欢迎啊，因为能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有很多超然的因素在里面，解释不通。第一，现在的科学家都承认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能量，没有质量，没有物质，这就怪了，什么都没有，爆炸从何而来，解释不通，这是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物质不能说从哪儿来的，没有。而且科学家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刚才讲的哈，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一定上了一个不经意的状况，趋于经意的状况，让熵值增高啊，一旦发展。可是他们发现在原始火球的状态就是一个均匀的状态，就熵值最高的一个是高峰，就原始时候熵值就最高，这也是解释不通。 这和第二定律完全是反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现在已经计算了哈，就是说在爆炸以后的10^35次方分之1秒以后的事情，很多科学家都有共识。可是在10^35次方秒分之1秒以内的事情，他们叫做 Planck Orr， 就是普朗克墙，这里边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温度可以高达10^32次方摄氏度，任何自然规律都不能够启动。可是这爆炸如何产生的？而且有人计算了这个爆炸的速度，爆炸的速度很快很快的，大概在10^32次方分之1秒以内就爆炸就完成了。而且后来爆炸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次方米每秒。我们知道光速才多少，1秒钟30万公里，这是10^80方秒米每秒，是远远超光速。那我们知道光速是不能够超的，可是它爆炸的速度是远远的超过光速，这都不能解释。而这宇宙爆炸的速度一定要非常的准确，他们很多人一计算说宇宙爆炸的这个大爆炸的速度要精确到10^5次方分之1秒，因为快了慢了都不行。你就像你要发射火箭一样，你要火箭太慢了你上不去就炸了，可是你太快了它马上冲出你的轨道跑到另外地方去。宇宙爆炸也是，它要能够形成各种星球，它一定速度要控制得非常好啊。所以他们这些大爆炸理论发言人，他们最后有一个什么结论，他就说啊，他说好像有一个人这么奇妙，好像有一个人立一支铅笔在桌子上，用铅笔这个尖的这一头立在这个桌子上，就再立着了。10万年以后你来看还在那立着，他简直不可想象这样一个事。说美国为了争议哈，查这个爆炸余波的情况，他们1989年开始发射一个专门一个卫星啊，去争议这个辐射背景。那我过去我们想这大爆炸肯定是一片混乱，砰一下就炸了，是根本什么秩序都没有，对吧？阿拉巴马的爆炸什么都没有，最近中东的爆炸一片混乱。那么像宇宙爆炸的更是这样，这么大能量。实际他们到1992年，他们收集到的3亿多张这个信息啊，来分析，非常均匀，均匀到简直是不能够想象那个均匀，差10万分之1，是爆炸的速率还是波的长度还是这样，根本不能想象。这样很均匀的这个微波吸浪，怎么样最后又产生各种星球都不能够理解。最后这个加州的这个 Lawrence 这个实验室，就诺贝尔奖励很多人获得奖，他们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一样 ，It's just like look at God， 这是那科学家们讲的，所以很奇怪，所以很多人就评论。所以由于现在大爆炸理论的新的数据的得到，使神创造宇宙这个观念成为近100年来最受推崇的概念，只能用神来解释，全是超然的东西，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而且一切爆炸都是怎么形成的。虽然现在大爆炸理论很有很多细节弄不清楚，但是如果大爆炸理论是对的话，那宇宙一定有开始，起码这点可以肯定，有一个开始就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根据创造的模式、进化的模式，宇宙是无始无终永恒的一个体系，那这一点就不符合这个模式。那相反，如果我们说宇宙有个开始，那我们说是神所创造的啊，神在6天以内创造了宇宙万物，那这就符合这个模式啊。所以这一点关于宇宙的起源啊，我给大家分享了。另外一点是关于生物的起源，生物起源说来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都知道生命一直来自于生命，是吧？一直从生命一代一代这样繁衍下去。可是就是在100年以前，他当时还相信腐物能够生虫嘛，所以你看那仓库里边这不突然就长出老鼠来了啊，一些脏东西，一些破布，一会儿就伸出去了。所以当时的人还就以为就是这些破的东西、腐朽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虫或者变成耗子，这就是1860年人们都还这样看。 后来人们才知道，哦，这不是，因为它原来就有啊，就有虫卵哈等等这一些的东西，最后才会生，并不是这些无机的东西就能生出生命的。一直到这本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了无生源论，就是说什么，就说所有的生命来是从无机物这样进化的啊，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的这样的。1953年，生物史学史上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我昨天讲的 ，Crest 和 Watson 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揭开了这个生物遗传的密码，开始了生物的新时代。另一个事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 Stanley Miller， 他做了一个试验，用这烧瓶从无机物里边得到了氨基酸，哦，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事情。这 Miller 东西很简单，就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个烧瓶。然后这是个冷凝管，这下面接受东西。然后呢，它是把这个烧瓶里边哈冲上了所谓的原始大气，估计都是还原性的，像这个甲烷气啊、这个氢气啊、或者氮气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知道呢，说当时呢这原始大气没有大气层，所以可能紫外线很多，所以呢他就说估计可能紫外线会起作用。然后他这里边放电，啊，有两个电火化这样的放电，哎，果然。他这样做了以后，几天以后，他放到冷凝下了以后，就是从这里面就能够得到几种氨基酸。大家知道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那得到氨基酸就可能得到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就可能有生命。哦，当时全世界的轰动，就说明说 Miller 的实验可能揭开了生命起源的秘密。他的论文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只有一页多，他这篇博士论文两个礼拜就写完了，最后就留在芝加哥大学当老师，已经现在几十年了。哦，当时大家都很兴奋，说是啊，你看这就快了嘛，对吧，得到氨基酸了，氨基酸就可以组成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恩格斯讲是生命的存在形式，那有蛋白质呢，生命就快了。所以在米勒以后啊，有很多人这几十年来重复大同小异的做各种实验，最后确实得到了好几十几种氨基酸，必须的氨基酸。那么又得到一些糖类啊、碱啊，都以生物所需要的物质。可是现在米勒自己也承认，他说现在看的不那么简单啊，要走生命的起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开始对米勒的实验也提出质疑。那么有几个方面啊是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形成的这个氨基酸哈，是在氨基酸一形成以后它就把它分离出来，再形成马上分离出来，就是实际就是说降低这个反应物的生成物的浓度。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哈，如果你是这个反应物的浓度越高，它一定要向这个生成物的方向进展。相反同样的情况，如果你生成物太多了，浓度增大了，它也许向逆反应方向走，向分解的方向走。它的作用就是生成一点，它就把它取出来一点。实际呢，现在很多科学家来分析，就当时因为紫外线很强，说这些东西如果不把它收集起来的话，它可能形成以后马上就会分解的。他们以一种甘氨酸为例，就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是在原始大气能够形成的话，可是97%以上的氨基酸、甘氨酸在合成的时候还没到达地面，就已经被分解了。剩下3%的甘氨酸一定要下到海底水底下20英尺的地方，免受紫外线的照射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说米勒这实验如果不是及时的把这个生成物分离出来，就你有多少东西能存在下去啊，这是一个。另外有人在质疑他所用的能量，他用的反应物的浓度都是原始大气所不具备的，但这个还比较好说。最致命的一点是米勒的实验一定假设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就是没有氧气的时代。如果有氧的话，这生成马上就要分解，因为当时一直认为大气是还原性的。可是当登月火箭这个火箭无人驾驶火箭上了火星以后，发现火星虽然没有生命，但是火星还有含氧的地层，还有氧气。所以这样的话就给科学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当初没有生命，地球没有生命以前地球没有氧？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有多少氧就能完全把这些东西消灭，但是有氧，那米勒整个试验就需要完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需要重新过去。所以现在大家都清楚，同时即便就是按照米勒的试验能够从原始的大气从无机能够生成氨基酸，哪怕最后又生成蛋白质，如果真是能够做到这样，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呢。我昨天讲了，今天也提到了，一个生命最简单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一定需要可以有代谢的能力，新陈代谢的能力，有遗传的能力，有对环境反应的能力，这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酶的参与。而且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生命的 DNA 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没有 DNA 你就不能生产蛋白质，对不对？可 DNA 从哪儿来的？ DNA 需要一个一个用酶把它一个一个的这个核苷酸连起来，是不是？但是这个酶是什么？酶就是蛋白质。那么就问是先有蛋白质还是先有 DNA？ 就好像过去问的先有鸡先有蛋一样，这个问题比那个还要严重，因为它必须同时要有，必须同时要有蛋白质，这个连接酶又同时要有 DNA。 我们昨天讲了，就是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用100亿年的历史来合成现在一个正确的长链的合不成，何况现在既需要1000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还需要蛋白质，怎么可能？很多科学家自己都在摇头，是没有办法解释。更重要的是，从化石的证据来看，生命根本不是从简到繁一点一点进化。在生物史上有个很重要的说法，叫做前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所以有人最近发说是 biological big bang，是生物的大爆炸，宇宙有个大爆炸，生物有个大爆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寒武纪哈，大概离现在5亿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层里面，突然就出现了20多个门类的各种复杂的海生生物，在这以前没有。那这个从哪儿来的？怎么突然就出现生命了？所以就突发性的变化。实际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在达尔文时代就知道。达尔文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达尔文说，如果我的进化理论是对的话，相信在前寒武纪一定有生命，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我这有问题。所以达尔文当时就说这些话，现在又过100多年了，情况怎么样呢？情况还是突然生命就出现了。虽然有人在说这41年以前多少在岩石里面发现一些藻类哈，单细胞的藻类，但实际上是不是都很难说了。但是中间也没有连接的关系。去年我正在写一张文章叫《进化的遗传论》的时候，在中国南京召开了一个全世界的古生物学会议，就是讨论前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那么在《人民日报》上就公开登出了文章，我是看得非常的兴奋。
看见标题了吗？
向进化论挑战的成江化石群。哇，这题目非常醒目。为什么呢？就是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的旁边有一个县叫成江县，有一个非常保存的非常完整的这个地层，就是发现到寒武纪的时候生命突然出现了，几十种门类的生物出来在以前就找到，所以全世界的古生物家云集在那儿讨论。最后他们在这个文章上就提出来了，说生命由无生命进入有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一个基要要点，可是从成江化石来看，生命好像是在寒武纪突然爆炸产生了突然的这个产生，是这个进一步研究可能是对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动摇。人民日报写的呀， 连着两天，就是七月份的五月份还有一篇，不简单，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报纸写出这么样的文章，确实说明有一批科学家在思考，在严肃的思考，究竟达尔文对左耳主义对不对？因为你要面对事实，而不是面对假象。所以我想，对进化论的认识，对生命的起源的认识，终于有一个开始。所以你说，从生命的起源，从密尔的试验，啊，再到化石的证据，现在看来，这条路是很难走过去。那么现在大家科学家都在做，要从实验室合成一个细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那即便就是合成一个细胞又怎么样？美国科学院他还是信奉进化论的，都这样讲，在1984年，他说即便有一天人能不能够合成一个活的细胞，答案是不知道。他说即便有一天人真是把细胞从实验室合成出来，又怎么样呢？并不能表明在多少年以前生命就是这样开始。那说得很对，你合成一个细胞也不能表示当时细胞就这样产生的。所以从生命的起源来看，还不像是一个哈，由简到繁啊，由积极到高级，一步这样走下去的，这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法还是不一样，而是突然就出现了。那你要从创造论来讲，从圣经来讲，那神就是在六天以内啊，分门别类造了各种生物，而且看为是好的，就突然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从生命的起源这个角度来看。另外我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好，我们来看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哈。我说它是一个假说，乃是因为达尔文当时有机会上了一个科学的考察船啊，实际那个船还不是考察科学的，是为了为英国当时定他们的边界啊。但是他当时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就在船上待了5年的时间，在那壁沟猎犬号啊，这样他就看见很多和大陆哈、啊、美洲大陆相隔绝的一些海岛上，那一些生物的种类和大陆上就不一样。他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这环境的隔绝，它产生一些变异以后，它就把它固定下来了，它就开始进化，所以它进化观点从那个地方开始提出，那么慢慢的就建立了这一套进化的理论。那达尔文的基本意思是什么？进化论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物种是不断的在变异，在变异成各种性状以后，有的就是适应这个环境，那死者就生存了，不适合环境的就被淘汰，就死亡了，所以叫做自然选择，或者叫物竞天择啊，生物都在竞争啊，最后由天来选择，由环境来选择是谁对，这就是达尔文的基本的精义，就是这样啊。所以一步一步的，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就是由自然选择就这样进来啊。但是现在达尔文理论面临了很多难题啊，我讲很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进化是如何产生的？是一直长时间说不清楚。那么在本世纪中叶呢，兴起一个叫新达尔文主义，他们就企图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为达尔文主义提供理论根据。他们就说变异啊，大家知道基因都会发生突变啊 ，mutation， 它突然一个碱基会自动变，那变了呢，它的性状以后引起的遗传性状就会变异。他们说变异就是达尔文的进化的材料，因为它老在变嘛。那环境呢就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但开始一听觉得还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你仔细一看就觉得还是很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啊，生物学家都知道这个 mutation 啊，这个突变 99% 以上都是有害的，致死的突变，就这个变并不能变好，只能变坏，而且它突变的几率很低，每一代的变异的几率大概只有10^-4到-6这么大的几率。有人说管他呢，哪怕99.9%是有害的，总有0.1%是有益的嘛，也许就这个有益的就让生物就进化，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可能我讲了第一，那变异的几率很低，那我昨天已经讲了诺贝尔奖励或者算过了，哪怕是一秒钟10万次的这个速率来变，到现在还变 一百亿年的时间还变不成一个好合适的，何况它一代只有十的负四次方到六次方半圆周期，根本没有可能啊，所以它这样找是不合适的。另外他就说天择啊，自然选择过去我们都听熟了，也就习以为常，所以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天择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对不对？你变了各种环境，各种生物，那适合的环境就留下来，不适合就死了，那是这样，那不错，它也许会让一个物种在横的方向能够增多品种啊，比如说一个鹅啊，飞鹅它可以变颜色，有保护色，那有保护色的就能留下，没有保护色就死掉，它可以横向方面增加，但是鸡还是鸡，是狗还是狗，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它怎么能够把一个物种从低级到高级纵向的这样提上去，不可能。怎么样能够从无序到有，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这样逆地而进去，这样能够提上去，讲不通。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虽然有些东西是逆地而定律的，暂时逆地而定律，比如说一粒种子，一个受精卵，就是它会发芽，然后受精卵会成为胚胎，最后从一个很简单的变成很复杂有序的一个生物体，那这就是说第二定律就摆了。原来过去这是一片荒地，通过这样数字设计盖起了一个教堂，也是从无序到有序，啊，这时候和第二定律是反的，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最后长大了，最后总结还要死，这教堂也是，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坏，就要塌掉，就要变成无序，还是会变，但是它有一段暂时的逆第二定律，为什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一般需要两个条件，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第一，要一个能量的转换系统。第二，要有一个指令或者蓝图，要有个计划。那我们说受精卵种子，它的蓝图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它的 DNA 链上，这遗传的性状都在那儿。所以黄豆的种子一定长出来是黄豆的芽，绿豆长出来一定是绿豆，人的胚胎受精卵长出一定是一个人，它不会变成别的。对，它是因为有一定有指令在那儿，计划它一定要这样走。第二，要有能量的转换系统。那生物的能量转换系统在什么地方？呼吸作用、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这都是能量转换的系统。那社会上的转换系统在哪？你要用化学能变成机械能啊，各种机械啊，电能，这都是转换系统能够设计。你光有蓝图，没有机械，没有工程车辆，你房子盖不成。可是你光有这种能量的转换系统，没有指令，你砖头瓦块总不能自己东碰一下随便乱堆就堆出一个教堂来，不行，一定要有图纸实现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两个东西，它才可能暂时的逆第二定律能够这样走，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走。那么我说生物它自然选择只是一个环境，它怎么能够把生物就这样过一下筛，它就能够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走上去？如果你说自然界可以这样做，那你是不是能够在自然界找到这两个，一个找到一个指令，让生物有目的的这样由低到高级这样进化，或者你找到一个能量的转化系统，让生命能够有可能利用这些能量去进化？实际你在整个自然界，在宇宙找不到这样两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说环境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筛，它没有主动的去让生物怎样演变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方向性，所以从理论上是很难解释，而且从实践上也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进化究竟是连续的进化还是跳跃式的进化，就是连续的一点一点变，还是蹦蹦蹦一点一点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